再来看第十九页哈，第四行啊，我们今天再继续从这里开始。那这一段呢，是在讲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弘法利生啊，无所不去哈，无所不去，就哪个地方需要他，他就怎么样，不辞辛劳，再远啊，再辛苦、再危险的地方，他都会去。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呢？因为他是把一切人都当作自己的父母或儿女一样看待。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他呢是已经达到 一种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境界。什么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？我们一般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啊，老师爱自己班上的学生，老板照顾自己公司的员工，这个算不算无缘大慈？算不算？不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有缘，有特殊的缘，对不对？啊，特殊的关系，而且有利害关系，所以这种的慈悲，我们叫做有缘慈。我们一般人都是自己亲人啊，自己的朋友，哇，受伤啊，或者需要帮忙，一通电话马上就赶去。可是如果不认识的人呢，请你帮忙啊，很可能你都会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现在没空了，以后再说，就马上推迟了。啊，因为你会觉得我跟他也不认识啊，干嘛帮他？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凡夫的想法。啊，所以那种啊有缘慈啊，不算真正的啊慈悲。那还有一种叫法缘慈，譬如说我的师父教我，哦，你一定要布施哦，行善哦，要帮助别人哦，这样你将来才会有福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才会呢，升天堂等等。师父交代我，老师告诉我，啊，要怎么样修，怎么样才可以啊，这个成佛，所以我就依着这个法来做，依着这个道理来做，那这样我们就称为什么法缘慈。是啊，他每次到寺院，哦，他一看说，哇，今天要见寺，好，我就赶快布施一下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布施见寺，哦，功德无量。嗯啊，如果呢像佛陀跟这个弟子们说，照顾生病的人就等于照顾我一样，功德是一样的，哇，那大家就抢着赶快去什么照顾病人，有没有？现在很多人就说，哦，照顾病人福田第一，好，那他就赶快去照顾病人。那后来要鼓励人家听经，就说听经闻法智慧第一，哦，那他就赶快，哎，我要去听经闻法。他的所作所为是依着一个什么理念而去行的去做，那这个我们就称为法缘慈。有啦，他也有是在去恶修善啦，但是呢他内心真正行善的动机是为谁？还是为自己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没有打破自我，念念有我，所以这个不能称为无缘大慈。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就是啊，已经证得无我的境界。他知道啊，众生与我都是同体的，都是怎么样，同体共生的，所以呢，他没有分别，啊，没有分别，他念念只有众生，所以他可以啊，把一切的众生啊都当成像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，那这种呢我们就称为无缘大慈同体大悲。好，他的心量呢是怎么样，宽广无限的，有我就有界限啊。你看我们有我就会有一个你的对立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我就有一个我所的对立，你处处都在划界限， 处处都在分别，那你的心量当然不可能啊，非常的宽大广大。好，那这里就讲到释迦牟尼佛呢，他做了很多啊，一般弟子所做的啊，打扫啦，缝补啦啊，然后为这个迦叶比丘啊缝衣服，对不对啊？还有呢，有两那个释迦族和居利族要征水啊，打仗啊，他也去替他们调解，甚至是皮舍里有疫情啊，这个瘟疫的，他也不怕传染，而去安慰他们，教化他们。讲到这个瘟疫哈，他能够去那里，当时的医疗是还没有我们现在好，对不对？所以去能活还是会活会死，是很难预料的。好，你看我们在几年前有 SARS 期间呐、啊，你看很多医生护士，像和平医院的，他们呢，有的人心生恐惧，他就干脆请假不上班了，对不对？为了自己啊，为了自己的性命，很难担保说我不会被传染，尤其是那么厉害，风声鹤唳啊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戴着口罩，对不对？连我们基金会啊都差一点说、啊、不要上课了，可是简老师说连这一点事情这一点点那个你们就不敢来了啊，这样不行，还坚持啊来这里上课，他说好，你可以戴口罩了，但是不能不来。就是这样哈、哦、看破生死啊，要有这种心啊。那当时呢也有一些医生护士，他虽然心里很害怕，但是他还是怎么样坚持留下来啊、哦、为全民呢、啊、来当一个前锋，对不对啊、哦、然后来照顾那些人，想要赶快把那个疫情给控制住啊。当然呢你看里面也有牺牲几个，对不对啊、哦、医护人员，那他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说就是等于佛菩萨的行为啊、哦、一样，他们是什么呀，无我了啊、哦、无我的菩萨心。可是我们后来竟然还有人在批评他们说，哎呀，他们就是业障深重，所以才会被在那段期间哦死掉。好，我觉得有很多的说法都是怎么讲，我们把业障挂在口头啊，其实都未必啊是正确的，然后还变成让我们不能见到事实真相，对不对？好，把菩萨当成业障鬼，哇，那真是大不敬了。好，那这里面有讲到啊，佛陀呢教导啊国家应有的民主政治，有没有民主政治？那我们知道说一个国家如果用缘起法来看，你就知道啊它的民主政治就很清楚了啊。你看一个国家是什么，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构成啊？要有土地、人民、政府、国王，对不对啊？这些都是要有这些因缘它才能够成立哦。好，那我们知道缘起它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环环什么相扣，对不对？好，缺一就会全部瓦解，缺一不可成立。所以呢一个国家不可以说啊、哦、哪一份子哪一个才是重要哪一个不重要，全部都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缘起呢就是平等，你认识缘起法你就知道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全部不可分离，对不对？互为因缘嘛。好，所以呢不能说我总统比较重要，对不对 啊，那老百姓就不重要，不是，反而啊是应该要以人民为主，因为人民是多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人民为主啊，啊，尊重人民的意志为意志，啊，那你能够照顾好人民，人心安定，社会就祥和，社会祥和，国家也就什么能强盛，啊，能够安定。所以这个民主啊，你如果真正了解，大家都是一体共生的，那你就会懂得要尊重，啊，懂得慈悲一切，啊，不会去欺凌百姓，也不会说啊专制集权，啊，就是这个。那在当时呢，佛陀的本生经里面有讲到一个十王法，啊，也就是十种国王的责任，啊，有这一部经叫十王法。好，我们知道在佛陀灭亡，入灭之后啊，200多年有一个阿育王，啊，本来他是暴君呢，啊，到处征战，要统一全世界。后来在一场杀戮中啊，他豁然的看到满山满谷的这个尸体啊，突然良心发现了，豁然悟道，他发现说。战胜敌人呢，啊，并不能真正啊得到内心的快乐，而且以暴自暴不能解决仇恨，对不对？啊，战胜只有增加仇恨，啊，所以呢，他后来啊就悟道，啊，从此。发誓说我要把这个宝剑啊，永远不为征战而用，啊，再也不用这个宝剑去打仗了。所以他后来就改用这个佛陀的十王法啊，然后呢以这个立国，而且真正的实施仁政啊，爱民，所以后来人家就称为他仁王啊，仁慈的阿育王，好，然后呢国家安乐啊，甚至敌国也没有来侵犯他哦。一般我们都觉得说，哎呀，那你们实施那个非暴力不战争，对不对？那一定到时候别国会来欺负你，其实不会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唐朝那个时候佛教最兴盛，可是呢他的年代怎么样，最久好像800多年，我的历史好像没不太好，怕记错，好像800多年，你看，好，这个就是说只有啊仁爱才可以化解仇恨，而且呢才可以真正达到快乐啊。好，那佛陀呢他就是处处传播他这个中道的啊真理。中道的真理其实也就是缘起法，不离缘起法，因为你知道缘起就是怎么样，告诉我们说平等，平等就是不二，对不对？不二就是中道，好，所以法哈，如果你悟了，它都是相通的。好，那中道的真理也就是告诉大众啊，不可以用自我的角度啊来看事情啊，啊。要不偏不倚之谓中啊！如果你用自我在看别人，那你都是有所偏颇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能圆观啊，事理。所以呢，这个都不是中道。啊，好，那国王就是佛陀呢，他的信徒啊，是包括从最高的阶级啊，国王大臣，以至平民百姓，啊。那提倡这个慈悲平等啊，嫉妒众生，这样。像在在马来西亚有一个达摩烂陀长老，他是马来西亚的大神王，在去年好像8月31日往生，啊，他在马来西亚50年弘法，啊，结果他往生的时候啊，他送葬的那个队伍有5公里之长，而且。用那个最高的涂皮方法，好方式，也就是5吨的 印度檀香木，好火化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来送葬来？因为是马来西亚各个宗教，甚至回教、基督教，通通来给他送行，因为他们说啊，他是他真正的好朋友。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达摩烂陀他能够做到真的平等，啊，没有分别心，啊，所以各个宗教啊，大家都可以啊互相尊重、包容。那他就临终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：我这一生唯一缺少的一样东西是什么？他说我这一生唯一缺少一样东西，那就是什么？没有敌人，缺少一个敌人。好，缺少一个敌人。所以这个就是真修行的功夫啊，修到没有一个敌人，那就等于称心怎么样？永断了，没有称心呢。哦，那称跟慢其实它是互为缘起的哦。称心重的人，他慢心是他会称，有的是因为他慢心而称啊，所以他也是有慢心在啊。所以他其实哪一个心啊，称心永断，那其实贪跟痴啊都断，它是一体的啊。哦，贪永断，其实你的嗔跟痴也会也永断，因为它互相有关的哈，是一体的。我们不可以，其实我们是就修行方面让你来看，所以把它分开来讲。其实啊，你能不贪，那你就会做到绝对不贪，你就不会嗔也不会痴了。因为愚痴的人一定贪呐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不贪？哈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哈，下一个，下一小节哈，第七，介绍佛陀的涅槃啊，涅槃又称为圆寂。那圆寂的意思呢，也就是啊，圆满一切智德，即灭一切惑业啊，这称为圆寂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好的它都圆满了，所有不好的它都什么断尽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也就是我们称为圆寂，这个是指一个人一个修行者修到的最高的心灵境界，是解脱的境界啊，不是死掉叫圆寂哦。我们常常都以为我往生人死了就称圆寂，其实那个是弟子为了尊重他自己的师父，对不对啊？就所以呢都说啊，他修行到了这个圆寂的境界啊，是这样。可是不一定他的师父已经断尽贪嗔痴哦，烦恼永尽不受后有，不见得。那灭度呢，就是他是一样，他灭度是灭这个三毒火，三毒火永灭。三毒火就是指贪嗔痴火，哈，我们的贪嗔痴。三毒火永灭，然后度生死的彼岸，所以称为灭度。那灭度是属于南传那边的啊，原来原文啊，巴利文的原意。那圆寂呢，是我们后来中文啊，把它翻译过来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看佛陀他讲经说法45年啊，然后呢足迹啊踏遍了啊恒河两岸啊，也就是南北啊，整个印度南北呢。那我们说啊，这个佛陀他成道后啊，是处处无家处处家啊，所以呢有一句啊，这个禅语啊，禅寂，他就说一波千家饭啊，孤身万里游，青木睹人少，问路白云头啊。一个三一波呢就可以行遍什么天下。 如果不能少欲知足的话，他这个啊就不算是解脱快乐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啊，我们能不能过这样的生活？很少很少，很难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三一一波啊，啊，随遇而安呐，这个不容易啊。那像佛陀他这样子啊，到处弘法，所以佛陀他是证得阿罗汉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在那个时代就都称为阿罗汉，但是因为尊重他啊，是导师，所以就是大阿罗汉啊，讲他是大阿罗汉。啊，其他正果的啊，那就是阿罗汉啊。那佛当时呢，他就还规定哦，一条路啊，只能一个人走，要他的弟子呢分开分散，只要正果的呢就四处啊去弘法，不可以两个人走一条路。啊，所以呢，你从这里啊可以看到，阿罗汉他们是不是自了汉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对自了汉，把它硬套在啊原始佛法，或者是叫做二圣人声闻缘觉这样的修行法，就称为自了汉。似乎有一点偏颇，有一点就是怎么讲，不是真实相的。好，像当时富楼那尊者啊，他呢要到西域啊，西这个比较偏远的一个西边的一个国度啊去弘法，人家就告诉他，那个国家的人哦很凶悍哦，他们啊看到你是异教徒哦，很可能会打你哦。他说没关系，他们只是打我，还没有把我杀死，没关系。他说那可能如果他们把你杀死呢？他说如果他们把我杀死了，那我刚好可以往生啦。啊，就涅槃啦。这样也很好啊。你看不畏生死而啊能够要想要去弘法利身，所以并不是阿罗汉就是自了汉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自了汉定位，好，就是说他没有心大心大量哈，要度生哈利众啊，自觉觉他，那这种人心量狭小，只为自己的，这个就称为自了汉。那至于你修什么法，跟你读的是大圣经典或者是原始经典，这个无关，对不对？好，同样一个法啊，那你发心的动机，你修学的动机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好，你用什么心在修，目的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，这个才是啊大小圣的差别，是在于心量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误会了哦，以为修这个小圣的啊，四圣地啦，八正道、十二因缘啊，这些就是小圣法哦，将来就会证偏空涅槃，然后就会变自了汉，他永远不能成佛哦。竟然还有一说，就是说阿罗汉永远不能成佛啊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说来的，好，这个是不是政治见啊？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，而且现在真正的像斯里兰卡这个南传好原始佛法国家，他们的法师都是在做弘法利身教育的工作，他们的法师大部分都是国家栽培啊，承认他们的学历，然后呢都读到博士、硕士、博士以上，所以出毕业后都可以到各个寺院去当那个院长啊，佛寺啊，或者沙弥学院，那包括一般的高中、中学、小学，所以他们的校长都是出家人比较多，啊，整天呢就是在做弘法教育的工作。 教育，然后寺院呢礼拜天也都是开课，开佛教的课程，有分九级，然后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，这样九级呢礼拜天都到寺院，他们附近的寺院去听佛法的课程，九级毕业以后有个证书，然后他们呢要去这个就业的时候啊，这个证书就一定要拿出来，很重要，因为人家会看你有没有修这个宗教的啊这个学分呢 啊表示呢他内心懂有没有因果，对不对啊，这个人将来呢是不是善良，他可以从这里来断定，所以他们很落实啊佛法在生活中，佛法在教育，在品格啊，绝对不是呢只是死亡的宗教啊，只是为了往生而修行，这个是死亡宗教了，就是怎么样，不为今生只为来生啊，对不对啊，今生怎么过没关系了齁，对不对，我来生比较重要啊，这个就是没有活在当下的齁。好，我们来看，那佛陀呢他到处弘法，到了80岁那一年啊，到摩揭陀国，从那个摩揭陀国是在南方，所以他要回到北方啊，毗舍里，那里的大林精舍里面，他想要做最后一次的教诲，他自己啊身上染了这个风湿病还有肠胃病啊，我们所说的像痢疾啊，他自己呢预知时日，知道3个月呢内哈左右呢就会涅槃。那后来呢他又接受了一个这个铁匠啊，这个铁匠叫纯陀，然后给他供养。那他煮的食物里面听说是有一个有毒的那个菇类啊，旃檀尔啊，就是有毒的一种菇类，所以呢就病得更严重了。那最后呢他走到居士那拉城外面的一个梭罗双树林啊，这个地方实在是身心俱疲啦，身体负荷不了，所以呢他就告诉安澜说，你在这里铺好生茄梨啊，然后他就右胁卧下，然后准备入灭了啊，就躺。好，这个生茄梨呢其实就是指一般他们披的出家人披的这个大衣，叫做袈裟，一块很大的布啊，那我们又称为百衲衣或者福田衣啊。为什么称百衲衣呢？因为它是什么长长短短啊，以前是剪破布碎布啊缝制而成，所以是啊缝缝补补啊，称为百衲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大衣很管用啊，他们可以披啊，也就是可以盖啊，披就是可以盖保暖，可以坐的时候可以铺在地上啊，可以卧啊，披坐卧三通通啊，一三用啊。那右胁卧下这个姿势呢，后来我们就称为叫做吉祥卧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佛入灭的姿势都是卧佛啊，有没有啊，吉祥卧的姿势 啊。结果后来就有人说睡觉就要用吉祥卧是最好。有一阵子我真的也很认真都吉祥卧。不过卧到后来就觉得这个手太麻了，反而都睡不好齁。然后姿势啊久了长久以后啊也会压迫齁，就是变成歪的哈，其实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学的是佛的这个觉悟的啊这个法，而不是在修这个身体上的啊这种模拟啊，这样子。那当然有人是讲说，这个佛选这样是有它的好处哦，因为心脏啊在左边，所以你侧左边呢，会压迫心脏，当然不是最好的。啊，所以侧右侧哈，这样子卧下那是很好，这样。 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呢，这个须有一个外道仙人啊，修行者啊，叫做须跋陀罗，他是听说是120岁啊，百岁人瑞，临终啊，赶快来请教佛陀，希望能够哎佛陀说法啊度他。那释迦牟尼佛还是啊忍痛啊起来为他说法，啊，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自己都痛得要命了，还管你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人就是这样了，没有办法啊。可是佛陀就是已经是什么呀？生死无碍啦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色身对他来讲已经没有影响，不影响到他了，啊，是心真正的解脱了。心解脱呢，境界就无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阿难呢在旁边呢，啊，就很难过。就佛对阿难说，啊，他说不要难过，信任自己，紧握真理明灯，在真理中求解脱。那这句话呢，信任自己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依止啊，也就是要以己为舟，讲义上有哈。那紧握真理明灯呢，就是要什么法依止啊，就是以法为舟。不义依止呢，就是除了依靠自己还有依靠佛法以外，其他都不可以依靠，叫不义依止。好，那为什么佛叫这个阿难说，你我虽然走了，可是你不要难过，你要依靠你自己啊，依靠法就可以成就了。因为成佛啊，这件事啊，啊，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到；开不开悟，也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做到，别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的。就像老师不能替学生读书啊，老师不能直接把智慧灌给学生吧？可以灌顶吗？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内心的贪嗔痴谁来帮你扫？只有你自己可以扫。好，外面东西脏了，外面马路脏了，可以有人帮你打扫，可是你内心脏了，谁来帮你扫？只有你自己，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啊。你肢体残障啊，啊，可以拿拐杖来撑，可以有别人给你扶给你靠，可是你内心残障了，心病了，心残障了，谁给你靠，谁给你撑，谁给你扶呢？别人都没有办法啊。所以啊，一定只有要靠自立。所以这个自依止不是说我很自大相信我自己就好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不信任何教宗教，我只信睡觉，要不然就是只信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自己心念正不正确，观念是不是那个正确，不知道，智慧呢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种啊是狂妄之人。那佛在这里他讲的信任自己，是告诉你修行成就一定要靠自力啊，自力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禅宗的四祖道信法师，他曾经呢去找这个僧璨法师，那时候是三祖，他就说，啊，祈请和尚慈悲啊，能够为我说解脱法门。那道信法师呢就对他说，哎，是谁绑了你啊？啊，要不然你要什么解脱法门？后来道信呢，哎，这个他只是个小沙弥哦，很年轻哦，他就到处找，嗯，想一想，对呀，没有人绑我啊，所以这个僧璨就说，那没有人绑你，你还要解脱什么？ 他当下就什么见到了，就悟到了。对呀、啊，谁能帮你呀、啊？那他当下能解，自己就是什么解铃人，也是什么系铃人。好，所以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帮你自己解脱。所以就像人家说觉悟啊，就像吃饭，就像尿尿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的哦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说我跟了一个法师很有名，他就可以帮我解脱了。嗯，错了。好，再来，那未悟之前，因为你自己知见不正确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必须要依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要依着真理，所以要紧握真理明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觉这个在真理中求解脱呢？这一句啊，就是说觉悟啊，才能真正的解脱。因为要觉悟真理，你才能真正解脱。那像我们说持戒或者修定，它只是一种安心法门，叫安住的法门而已。啊，我们的烦恼啊、习气，这个可以靠转念呢、啊、来扶助，对不对？啊。但是呢，他并没有真正断无明，所以贪嗔痴呢还在，好，所以必须物理呢才能除惑啊，智慧呢才能破无明，所以你要觉悟呢，才能真正的解脱。好，那你要觉悟，当然就要依法修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那我们再看阿难呢，他就在三次请佛注释啊。那佛陀啊，还是啊，这个很有耐心的在给他安慰。他就说：“万法自性，人归于灭，人人有生必有死，我的肉体怎能永存呢？好，我这一段生命必须循着自然法性而归于极灭。”那阿难陀跟阿那律罗侯罗听了就不禁流泪。啊，好。那佛说这句话就是万法自性，人归于灭，这个称为，这个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个万法自性，人归于灭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诸行无常啊，诸行，行啊，行走的行，诸行无常啊，啊，有生必有灭啊，这个道理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自然法性，又称为法尔如是。自然法性就是法尔如是。什么叫法尔如是呢？就是法性如是啊。什么叫法性呢？花开就一定什么花落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对不对？水往什么下流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什么法性如是啊？啊，也就是说，世间万法有生有灭，这个也是什么法性如是。所以无常啊，就是法性，自然的法性现象，本来就是存在的。那我们啊，为什么害怕生死这个无常呢？佛就曾经问阿难啊，他说：“阿难啊，你有没有看到秋风吹下的落叶啊？”阿难就说：“有啊，我看到啦，很多落叶啊，掉满地啊。”那释迦牟尼佛就说：“那你的心有没有难过啊？”阿难说：“不会啊，很美啊，对不对？”像我们都还要跑去日本看枫叶，对不对？枫树掉满地，哎呀，不要扫，好美哦。是啊，我们都觉得这个无常是自然的，没有什么啊。那佛在问啊，那阿难啊，现在你的袈裟破了啊，不能再穿了，你会不会难过？那阿难说：“哎呦，我当然难过，因为我只有这一件袈裟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不能出去托钵啊，那就要饿死了。” 所以 我当然很在乎咯，如果我的袈裟破了我会很紧张。佛陀就说，是啊，一样是无常，那为什么你有时候难过有时候不难过呢？好，那从这个故事里面呢，你就可以知道啊，我们现在众生也是一样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在这个看到种种的无常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我现在这个塑胶杯子坏了，或者一个瓷器杯子没有几块钱破了，你说我会不会心疼？不会。如果我这个杯子啊是10000块20000块从国外买回来的哦，而且可好，我们讲说是那个夜光杯好了，好，我们中国的夜光杯价值连城，哇，如果它破了一角一气就好啊，我的心就好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什么在让我们难过？是无常的现象吗？不是，是我们的什么情执，是我们的执着在让我们难过放不下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明知无常是不可免的，可是呢，我们因为我们的执着分别，所以让我们呢没有办法接受。明知不可能啊，还要对抗，自寻烦恼，我们说这种人是什么啊？叫什么？愚痴啦。啊，就明知每个人都一定有生必有灭啊，可是我们还是要跟他对抗啊，对不对？还是不愿意啊，就此罢休啊，全然放下，所以呢我们才会在那边为了贪生怕死呢而制造更多的什么烦恼啊，叫做自寻烦恼。好，所以呢正果的人他们就是悟到法界法性如是，法尔如是，生死是必然的。好，所以这个达摩烂陀长老啊，他也说生是偶然，因为他必须因缘具足，但是死亡是必然的，只要有生就必有死。好，但是呢他们证得的无常，无常也是告诉我们它是生灭相续，生灭变异相续不断，对不对？它无常不是断灭哦，不是就没了，它还是会有继续什么继续无常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无常都以为灭了才叫无常，错了，如果没有灭的无常就没有生啊，对不对？生当你看到花开就应该知道它是无常的啦，可是我们都是等花谢了才说哦它是无常，其实一个人出生他就是无常啊，不是等到他死了才叫无常。那凡夫因为执着怕死，希望永恒存在，所以才会觉得死是无常，谢花谢是无常，却见不到无常其实它也是让我们怎么样欣欣向荣啊，对不对？万象峥嵘啊，没有无常性你哪来这些生罗万象啊，所以无常并不可悲啊，可悲是我们被他所苦啊。好，我们要了解是这样。那证悟的人他见到法尔如是，见到这个法性，好，所以呢他能够解脱生死，对他来讲他是自在的无碍的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生灭相续不断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就补充到这里。